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朋友，我是杰心，能和您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神的祝福真是好。今天从圣经看宣教课程，我们将听林老师讲彼得的更新，来把握时间，我们听课了。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上到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十九课，第十九课的主题是彼得的更新。今天我们要用到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请各位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作的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说过去从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九章的整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都看见神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在进行，到了第十章，神的工作有更大的步伐，让我们看见神亲自在这里面来做感动的工作，特别是让我们看见神在外邦人中间兴起的功，以及神怎么样在让使徒当中的彼得能够先得到更新。宣教工作要推动，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是基督徒一定要在观念上和思想上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总认为说这个工作是一个沉重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我们不太容易去承担的工作，主耶稣不会把我们所承担不了的工作摆在我们的肩头上，他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有限以至于我们限制了神自己的工作，更不要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思想跟想法上受到了限制，以至于我们不能跟随着神给我们看见他要我们走的更新的路。所以当我们要看到神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工作的时候，神必须要让使徒们能够先有一个更新，而这个更新就先从彼得来开始。神的眼睛是看顾义人，神是不偏袒任何人的，神的功本来就是为人所预备。在这一刻当中，我们要看见神怎样亲自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来预备神的救恩的道路。这第十章里面这一段圣经，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神亲自的工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当我们在这里看到该撒利亚这个地方的这个人名叫哥尼流， 他是意大利营里面的一个百夫长。意大利营里面有不同的百夫长，那么这个百夫长他辖管了100位左右的官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的和全家都敬畏神，并且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在这里我们先要去看见的是，这个哥尼流肯定他不是犹太人，肯定他不是属于神对犹太人的这个当初所定下的选民当中的一个分子。他不是犹太人，那么他怎么会是个敬虔的人呢？他又怎么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不只是能够在信仰上非常虔诚，而且他在行动上也常常做到能够照顾百姓。他向神祷告。我们在这边先去思想的是，这样的一个罗马的军官，他怎么会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也许我们看见哥尼流他自己，因为是驻扎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犹太人在很多时候的信仰他非常的有兴趣，因此他在各个时候都尽量使自己能够达到犹太人的标准。所以这里面说到的一个虔诚人，是表示他对神是很虔诚。这样的一个虔诚表达了他是一个义人，表达了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小点，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虔诚对我们来说就是表示这个人是以神的道为主，表示这个人是遵行神的道，更表示这个人愿意顺服神。在我们看到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了他是一个几乎认为是一个对犹太人非常友好的军官，是一个在神面前寻求神的一个军官，但是这个人他却不是犹太人。因为不是犹太人而要跟犹太人一样，几乎来说这是不容易的事。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尽量在学习道理上去寻求神，神却让他寻见，让他能够看见神为他预备的道路。第二小点，我们看见说神高高在天上，但是眼睛却看见地上的人和事。神为什么会认识他呢？我们看到第三节，有一天夜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了神面前，一蒙纪念。那我们在这看见神的使者来到他的面前，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不只是单单是显现而已，弟兄姊妹，是神的使者甚至能够叫出他的名字哥尼流。那你就可以从这边看见的说，神会差派他的使者，这个使者会来到他的，在他祷告的时候，在异象中来向他显现。 这是神很清楚的工作，让哥尼流在这里，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在神的眼中被纪念。所以他说哥尼流，哥尼流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所以他会惊恐说，主啊，什么事？我们从这里去看，他能够看到神的使者，但是他仍然是惊恐。而你看他在称呼上说，主啊，什么事？就表示说他在信仰里面他是有根基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这个人对神的认识还是有限的，可是神在这里面却让他看见了，神亲自向他显现，并且神告诉他，他所做的事，他的祷告都已经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第三小点，这是我们刚才在这边看到的，神亲自的显现，呼叫他的名字。神能够认识这些在神面前为神付代价的人，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很清楚的去看见说，神在为哥尼流预备道路的时候，神是已经掌握了时间，神也知道他下面所要做的事，他下面所要进行的动作，这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神为什么会向一个外邦人显现，而且交代他，告诉他，这样的一些事情并不寻常，但是神却在哥尼流的身上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好，我们再看到第四点，哥尼流的祷告和善事已蒙垂听，神能够纪念他，神能够纪念他的祷告和他周济百姓的事。哥尼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祷告？哥尼流是奉谁的名来祷告？我相信说他一定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合适的道路。只有一个真正在信仰当中去实行的人，才可能会在行动上来印证他的信仰。所以他用周济百姓，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穷困是一般人生活的写实，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的一般人的生活并不好，而做一个军人，特别是一个军官，可能他有相当不错的待遇，所以他有以力去周济百姓。他可能在各处巡逻的时候会看到这些需要被救济的人，所以他的祷告和他的周济的工作，神已经纪念，蒙纪念。这是对任何一个在神面前寻求的人一个多么好的一个神给的答案。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神不只是认识这个人，而且神还听他的祷告，并且神还悦纳他周济的事。这是神在哥尼流身上一个非常美的工作，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 神在这中间提醒了我们一些什么事情，神在这中间让我们看见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到神所预备的功，神要在这些万族万民中间要进行他拯救的工作，他一定有他的对象，他一定知道这些人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神告诉哥尼流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就看到了神也告诉他他下面需要做的事。第五节他说，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千层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我们在这边看见了神指示哥尼流去找彼得，他说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神指出了一个地点，这个地点是约帕，去请那称呼西门的彼得来。神也告诉他要找的是谁，就是称为彼得的西门。那他的地址在哪里呢？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你想想看，在神告诉哥尼流一个那么清楚的一个事情，神告诉他要去什么地方，神也告诉他要找什么样的人，也告诉他要到谁的家里去找他，并且告诉他他的家在哪里。神那么清楚的一个说明，证明了神在整个事情神的主导权，神要看到这个事情的整个的成就，神要看见哥尼流要在救恩的里面得着好处。所以我们看到了神既然是那么清楚的说明，神既然是那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把整个事情都摆在哥尼流的面前，你就知道哥尼流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因为神直接向他说话，神直接向这个所谓的外邦人说话。这样的一个人在当时来讲，他是一个统治者，他也是一个压迫者，因为他是罗马人，但是他却是一个不一样的罗马人，他却是一个敬虔的罗马人，并且他是一个爱犹太人的罗马人。神在这中间让我们看见了神所有在做的事情，一个非常完整的图画摆在他的面前。第一大点的第六点，要哥尼流派人去找约帕去找彼得。那你从这边去看，哥尼流当他听到了神的使者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你看他找了三个人来，这三个人两个是他的家人，这个家人到底是什么你不知道，和一个经常伺候他的一个非常虔诚的兵。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说，哥尼流在带兵的时候是跟一般的罗马的军人不一样，他所看重的事情，他希望跟随他的军人也一样同样的看重，所以 他就把整个事情告诉了这些他的家人跟他的丁丁，然后就打发他们去约帕找彼得。那到了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哥尼流在神面前领受的事情是已经在这里面已经告一个段落，而神在这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原来是不应该认识神的名字的人，但是神却认识他的名字。一个原来是不被神看为是应该先蒙恩得救的人，但是他却在驻守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就很认真去寻求来认知神。下面我们要看到第二大点，彼得被神所更新。我想同学们都知道更新这两个字是什么，更新就是改变换新的意思，这个新是跟你以前的不一样。那么在这里神在哥尼流身上做了上半的工作，下面我们要看到神在彼得的身上做下半部的工作。上半部跟下半部的工作合起来就是神在外邦人中间工作的开始。好，我们看到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也就是说哥尼流的家人跟这个兵丁走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将近那城就是相当已经很靠近约帕的时候，彼得夜在午镇上屋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天，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好，我们先来看彼得的一个更新。彼得的更新是当他在中午的时候，当他准备到屋顶上去祷告，那里家的人正在预备饭食，可是呢彼得魂游向外。第二大点的第一点，彼得在祷告中看见的异象，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异象几乎都在祷告的里面显现。那么他在这边看到了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他看到天开了代表什么？天开了代表神敞开他的门户，神敞开来向着彼得。这个天开表示他将要看见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好，我们在这里看第二个小点，神降下了一块大布在他面前。他说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这个东西降下来的时候好像一块大布，然后呢四个角是被绑着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垂在地上。这块大布摆在他的面前，神要让彼得看到什么？这块大布里面肯定要有东西，这块大布 是让彼得看见在这块大布里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彼得所不能接受的东西，是在彼得的信仰的里面他所要坚持的东西。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内中有四足的走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这个降下来的东西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这些东西对犹太人来讲都是代表不洁净的，都代表不洁净。在利未记第十一章整章里面就是讲到犹太人，神告诉犹太人什么东西他们可以吃，什么东西他们不能吃，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要碰的，什么东西是他们可以碰的。那么神既然在利未记那里面很清楚的记载，那我们再真来看到底神在记载中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不能吃呢？我们看到四足的走兽，也就是说用四只脚走的，用四只脚走的，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二十节那里记载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都当以为可憎。那么这是表示四个脚走的东西，四个脚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你们不能吃的，是不能吃的，是可憎的。然后呢，昆虫，昆虫，昆虫也是不能吃的吗？在利未记第十一章的四十一节，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爬物指的是昆虫，这是不能吃的。那飞鸟呢？利未记十一章十三节，他说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等等等等。那就表示是有些可以吃的，有些是不能吃的。神在这边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礼仪的里面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东西不可吃，什么东西神看为厌恶的，什么东西是看成好的，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但是为什么神现在这里让彼得看到了一些他不能吃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神明明清楚的让以色列人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吃，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但是神在这里却告诉彼得说起来宰了吃。神是不是有矛盾呢？不是的，确实在旧约的时代神把选民跟非选民分得很清楚，但是在新约的时代神已经不是用选民跟非选民来决定什么样的人是神所爱的。所以在这里是要让彼得看到这些所谓的活物、走兽、昆虫等等，今天在神看来是应该被拯救的。所以神要让他看见说，你起来宰了吃。那对彼得来讲，当他听到神这样子说的时候，第五点，彼得感到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而且他也不愿意去吃。所以在第十四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敢这样子对神说，是因为在犹太人里面确实不能吃的东西是他们不吃的，所以他非常有把握的来说。但是彼得却不明白神的心意，却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后面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神在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他，那是神所洁净。这个洁净是神已经让他们成为可以吃的东西，所以你不能当作食物。第六节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所洁净的都是可以吃的。那神在这边给彼得的启示就是说，我给你看到的这些四足的走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是告诉你说你起来宰了吃，然后你说不可，因为这些不洁净跟这个所谓的食物你都没有吃过。可是神我告诉你了，说这是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那就是表示神在这边要让彼得看见，这些东西今天已经是洁净的，也就是说过去外邦人不可能被神拯救，但是今天神可以拯救外邦人。那你彼得，你必须要很清楚的记得，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洁净的。这个洁净表示神已经涂抹掉了，已经把他们不洁净涂抹掉，就表示了神在这些所谓的不洁净的东西里面，神已经把它转化成为洁净。那彼得到底能够明白多少？此时此地他仍然不见得能够明白，因为在第十六节这里说，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第一次神跟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不，食物和不洁净我从来没有吃过。神说我所洁净你不可当作食物。第二次神又告诉他，他又说不能吃。第三次神又告诉他，他又说不能吃。所以第三次以后神就把他收回天上去了。好，神跟彼得三次的对话，最后神把这个东西收回去。神没有告诉彼得，没有强迫彼得宰了吃，神也没有责备彼得说你为什么不顺服。因为神在这里面所要让彼得所看见的，就是我要让你看见，你们犹太人必须有一天要认识我的工作，就是我会拯救外邦人，我会在外邦人中间施行救恩直到永远。所以神让彼得先看到了这个，这当然对彼得来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以后当保罗在做外邦人的宣教工作的里面，彼得他是全力在支持的，因为他很清楚的看见神已经让他看见了。当然在第二十课里面我们就要看到神怎么样在哥尼流家中透过彼得的传讲，让他们全家跟他的亲朋好友的得救。那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当彼得看到神收回去的时候，在第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这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我们在这边看见了说，当彼得正在不明白，正在猜疑之间，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说神这样子向他显现是什么意思，而他也不知道他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那当然，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明朗之前，我们的确是不明白神在这中间所做的功到底是什么。而彼得同样的，当他面对这个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疑惑。可是这时候神所配合的时间配合得非常好，所以哥尼流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了他的家，到西门的家。那你看，当这些人在走到快要到约帕的时候，神透过异象让彼得看见这天上降下来的物，而这个东西收回去的时候，哥尼流派来的人也正好来到了约帕，到了这里。那么到了这里，当彼得还在思想是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在叫彼得的名字。所以他们在叫彼得名字，彼得在还在思想那异象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叫他的人来讲，他并没有那样快的一个反应，他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可是这时候圣灵也向他说话，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他说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注意到这里，是神差他们来的，神透过哥尼流要让彼得到他的家，开始了整个对外邦人的宣教工作的第一步。所以你同学们可以在这边来了解到说，神对彼得的心意，神要怎么去用他。你看到21节，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虽然神已经告诉他，这些人是我所差来的，你不要疑惑，你只要跟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可是对彼得来讲，他还是想要知道到底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那么这些人就跟彼得说，哥尼流这个百夫长是个义人，注意到在这里说的他是个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那就表示说哥尼流在做很多事情是许多犹太人所知道的。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哥尼流差来的人能够很完整的把哥尼流要他们所说的话，要他们所完成的责任说清楚了。当彼得听完了以后，因为天色已经晚了，所以彼得就请他们留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这一刻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自己亲自在外邦人中间预备工作，神自己在那里面开始一些神自己的工作，不是彼得这些使徒去找到，而是神在外邦人里面预备，然后让他们能够看见神怎么样开门，神怎么预备，叫他们被神所用。这是让我们敬畏神的，因为神得着了这整个在哥尼流身上的工作，是神所要预备的。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看见世人的需要，你早已经预备了救恩。愿你的子民顺服你，跟从你的使命，完成你所托付的，为我们所学的感恩，求你的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